我记得我曾经应该跟大家提过，我应该是有跟他提过哈。你在生活当中要是发现到自己心乱、心烦的时候，那个时候记得哈，不要做任何决定。你那个时候做的任何决定都是几乎都是错的，都是情绪和一些负面的想法在影响。那个时候应该做什么？就是要静下来。所以你可以选择去一个地方静下来，千万不要选择就是发出来，发对任何人事物呢发出来。你可以，你有那个权利说，我现在要去一个地方，让自己好好的静下来，找出这个空间，让自己静下来。拜佛也好，不想拜佛，那个时候也不想拜佛也没关系，没有错的啊。你可以去精行，去走一走，总之就是先要把自己呢，先平静下来。所有智慧都是在静的时候才会真正升起智慧的，所以才会提醒大家说，不要在那个当下做任何的决定。说话也好，口的这个语言上的或者是动作上的，都要先停下来，自己应该可以清楚知道说自己现在状况怎么样，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一个部分去注意到自己的话，其实很多不必要的问题和烦恼，都可以减到很低很低，好。268页，我们今天要看五蕴大乘广五蕴论的最后一蕴，就是世蕴啊。我们是顺着色、受、想、行讲到最后的世蕴啊。好，那这一段文有点长啊。云何世蕴？什么是世蕴呢？他说，对于所缘。所缘指的就是什么呢？人事物种种所缘，你可以是以人做所缘，以事做所缘，以物做所缘，以你内心的种种的身心状况作为所缘。所以我常讲，它可以呢，外在的，山河大地、人我，种种的事物，它也可以是内在的。你自己的身心的种种状况，你的想法，你的这个感受，你的这个内在的那种行为表现，所以这个是所缘。对这些所缘啊，世蕴的功用是什么呢？了别它，它能够了别，能够识别这种种的所缘，就是从外到内的种种所缘呢，世蕴的功能就是了别这些。人事物种种，有时候这个世运呢，也叫做心。它为什么叫做心？这个时候呢，是从那个梵文或者巴利文的 citta 而来的，就是收集，它能够采集，能够收集，能够收集采集种种的善法恶法，就像蜜蜂去采花蜜这样子。全部呢都会泄落到心里面，这个叫采集，也叫做意，这个时候呢是用 manas， 那 manas 呢它意思就是什么呢？思量、筹量，它能够去思维筹量，所以它这个时候又叫做意。到这一边呢是总说。对于事的总说，你可以说这个事也等于是心，也等于是意。所以有时候在经论里面，心意识、心意识这样子讲，心意识指的都是一样的东西。总说来讲，通说来讲，说心、说意、说事，指的都是一样的，这个是通说。 那要区别它嘛，同一样的心意是同一样的东西，你要区别它，你从它的功能上来区别。当它负责了别所缘的时候，称它为事，它能够认识，能够了别。称它为收集种种的善恶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称它为心，它能够采集。说它能够思量、筹量、思维的时候呢，我们称它为意。所以这是总说。那接下来呢，因为它这个有一点开始慢慢倾向唯识的说法，所以呢开始就要从八识来讲，从八识来讲。那我之前有给大家留下一个也是你们的问题了哦。为什么到后来要说八识？可是在传统的比如说阿含经里面呢，好像没有谈到八识的。都是谈什么呢？六识。阿含经也好，尼科也好，也只谈六识。为什么到唯识，发展到唯识，不管是初期的还是后期的唯识的时候，你已经看到说有八识的说法呢？这样不是跟原始圣典不统一了吗？他的答案是这个样子的。我们阿含经里面讲六识啊，前五识各自有各自的所缘，各自有各自的功用。眼识是因为眼根对色尘升起的嘛，对不对？它只是了别什么呢？色尘。耳根它是了别什么呢？声尘，所以耳识。乃至于身根，它是了别这个身根是了别触，所以呢升起身识。所以前五识呢都只是各自有各自的一个所缘啊。可是第六意识呢，阿含经里面的第六意识呢，它只是立第六意识嘛。凡是不是这个五根啊，五尘境升起的五识，其他的身心上的种种作用都是在六识里面，都由六识来处理。换句话说，我们的心本身除了了别，除了前五识的了别的功能以外，我们的心还做了什么？我们心还做了比如说记忆，记忆的功能。那么还有什么？我们昏睡的时候，生命还在延续啊，生命没有就这样子终止掉嘛，对不对？当我们昏睡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梦觉的时候，就是在重度昏迷的状况的时候，你生命还是没有断掉的，所以去延续它，对吗？我们都讲心啊，或者事嘛，对不对？然后入定的时候，无想定或者是灭尽定，这个生命还在延续着。乃至于去轮回的时候，谁去轮回？谁负责轮回的工作？绝对不会是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的。所以阿含经的六识的第六意识，那个第六意识除了一般前面所讲的了别以外，它有做了别哦。因为前五识是初了别，第六意识是什么呢？细了别的。它除了做了别呢，其他的功能谁做？那些记忆啊，延续生命，不管是在梦觉或者是入身定的时候，生命的延续，还有轮回，这些工作谁在做？其实都是安立在第六意识。 所以这个第六意识很忙哎。那就因为这样子，到后期发展开始发展唯识出来的时候呢，这些工作分开出来了，分第七识，分第八识。这样子分出来是让我们学习上更容易理解，更容易明白。但永远记得一个概念，今天讲六识也好，八识也好，指的都是一个心。所以讲六讲八是没有影响的。这样明白吗？只是从功能上，从它的作用上，在唯识呢，它只是把一些工作有些呢是在前六识的，有些呢是在第七识的，有些是在第八识的。我刚才讲这种种的工作里面呢，其中有一个工作，我们会有我们的我执不平等的心存在，只要是凡夫都有我执不平等的心。那这样子的一个不平等的现象又由谁来负责？如果你没有立八识的说法的时候呢，一样是第六意识。但是如果你开展出八识的说法的时候呢，这种不平等的，你不是刻意造出这种不平等，而是只要你是凡夫还没有断我执的时候呢，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平等的心在里头的。这些呢都在你的第七识，待会你就会看得到。所以先弄清楚为什么从六识要演变成八识的说法。先弄清楚了，是从作用上去分它，让你更容易理解。但是说六识说八识都是在讲同一个心。所以通说上讲的是什么呢？心意识指的就是同样的东西来的。那么接下来，若最胜心，一直到哈，在269页的第二行，执持生故，有看到那个执持生故吗？这一段呢、这整段呢、是在介绍第八识。你在旁边可以把它记起来，这整段是在介绍第八识。最胜意者，开始在讲意了。开始在讲意了。那么一直到灭定现前位，灭定现前位。这一段呢是在讲莫那识，第七莫那识。然后如是六转识这边呢就是在讲前六识。所以在介绍世运在介绍世运的时候，大乘广五蕴论呢，它不再从六识的角度来讲不再从就是阿含的那种六识的角度，而是从你可以多少看到那种有八识的说法在里头了。从第八识、第七识到前六识。那么他也很巧妙的用什么呢？把心意识的这三个词用上去。他在讲第八识的时候呢，他称它为什么呢？心，而且是最胜心，他用心。他在讲第七识的时候呢，他用意，他说什么呢？最胜意 ，manas。然后其他的六个呢，就负责了别。就是单纯做了别而已，前五识初了别，第六意识呢就细了别，但是工作都是在做什么呢？了别是所以我们弄清楚它的架构了，总说的部分也了解了，那我们直接看第八识271页。那这边要跟大家介绍第八识的四种作用，按照这个论的文介绍它的四种作用。我们先从作用上来讲，你看271页271页中间大概我看倒数过来1 2 3 4 5 6倒数过来第六行， 使能采集诸行种子故。有看到吗？刚才我们讲心是采集种子嘛，采集嘛，采集的意思嘛。现在这个第八识的第一个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收集种种的种子，这是它的第一个作用。这个在唯识的说法里面呢，是这样子的。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说一句话，它就会变成一个种子，泄落到我们的八识当中。所以八识就是这个最胜心，这个最胜心就是八识，就是专收集这些种子。所以你的一言一行啊，或者是一个思维，不管是善还是恶，你一造它就变成种子，然后呢收集到八识当中，第八识收集到采集到第八识当中，这是它的第一个作用啊，能够收集这些种子啊。272页第二行下面的部分，这个种子是啊，用现在的话来讲呢，有一点叫做什么呢？潜能，它有一种潜在的能力啊，意思就是什么呢？它未来会感果的，这些种子未来会感果。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你每天的，比如说我们每天早上睡醒的第一个动作，你做什么？如果你每天都是负面的心情，负面的心情，你就是一直在累积负面的种子，你永远转化不到，你永远改变不到。所以才会提醒你们说，现在已经注意到了，明白了，知道说这个如果我恶的种子一直存在，然后呢就是每一天都是在起恶现行，恶的现行又泄落变成恶的种子，那永远都在那边的受苦，跳脱不出来。明白了这个道理过后呢，你在生活当中就要开始去改变，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言语都要提醒自己，我要种下善的种子，我要减少我的恶种子，因为它会变成种子呢，变成一个潜在的啊，有一个潜在的力量啊，会藏在这个最胜心里面啊，藏在这个心里面。那这样子收藏这一些种子式的，它有时候叫种子式，有时候叫阿赖耶识。这阿赖耶识呢，就是采集诸行种子啊。也就是一切法升起的根源所在，这是唯识的说法。所以唯识在讲阿赖耶识的时候，一定是染污心的，里头有善恶种子的。尤其如果我们还没有真正用功去对治的时候呢，恶种子多过于我们的善种子的。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每一次呢一言一行，人家的一个举动，我们一开始想就想到不好的地方去，你就看到说，诶，我的恶种子又萌芽了。这个就是你要去注意到你自己的一个情况。好，第一个作用说了，第二个作用呢，就是说它这个也它的作用是前后一类相续转故，这是它的作用。不过呢，这样子的一个前后一类相续的形象不可说。不可分别，不容易看到，它一直在相续着，一直在延续着，不断的在起现行，不断的在变成种子，不断的了别，不断的采集。就像我讲嘛，我们只要这生命体一直在延续着，其实我们一直呢累积不同的种子，然后呢又起不同的现行啊，然后又在熏不同的种子，这样子。这些叶、这些种子啊，好在它没有形象。它有形象的话，那多可怕，是不是啊？如果它有形象，那很可怕， 因为没有停过的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我们的身口意行从来没停过。你可以试试看，哦，家里都有红豆绿豆嘛，哦，你可以试试看，只要五分钟就好了。你在五分钟里面观察自己，只要动一个念头，你放一颗种子，放一颗绿豆也好，红豆也好，绿豆代表好的，红豆代表坏的，这样子。短短的五分钟里面，你看就有多少个种子在那边。然后好好的认认真真，五分钟很短而已嘛，去注意一下自己。啊。每一刹那你一注意到动什么念头。啊，观呼吸，好，绿豆，观呼吸，绿豆，观呼吸，绿豆。开始想别的了，红豆。啊。所以每一个你只要在五分钟你看到就有一批的种子，一堆的种子，不是一批，一堆的种子在那边。说还好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真正的种子是种子跟现行是没有形象的。不然的话大家这样子坐在这边哦，还没下课我们已经被那个种子淹没了。很可怕。哦，因为善就是善的种子啊，你坐在这边一直在听课听得很欢喜哦，明天开始要修行就一个种子了。哦，啊，这个师父讲得很好，又一颗种子了。哦，所以我们一直在怎么样呢，动种种念头。那我说话的人更不用讲了，每一句话都可以呢等于是一个种子，每一刹那里头就是一个种子，这样子。所以了解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还是哦，回到大家的给大家的一个提醒。既然我们离不开这么多的种子，哦，那么问自己，我要累积怎么样的种子？善的种子还是恶的种子？所以我告诉我自己，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一直提醒我自己，哦，我的口会造很多的种子。哦，我的意会造很多的种子，我的身业会造很多的种子，那我们讲口就好了，我口会造很多的种子。那么我明白了这个道理过后，我要告诉我自己说，我要用我的这个口呢造很多很多的善种子，这个是对自己的一个期许，不要再浪费自己的这个说话的一个能力。当你这个心一这样子定下来，决定了，哎，我要用我的口来造很多很多的善种子，善的口业的种子。你就会发现说奇妙的事情就会慢慢的跟着发生了。比如说你说话可能人家会听，你说话可能会越说越好听，你说法可能就会哎变成呢越说越流利。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没有设定好自己，诶，我要怎么样去造我的口业，哦，常常乱说话，哦，常常错用我们的口业，哦，因为我们人你控制不到自己的，有时候就二口两舌绮语妄语全部来了，哦，那么就会造很多很多的恶种子。所以你一直想说，哦，为什么我跳不开这样子的一个二口两舌绮语妄语的业和业因缘，其实因为自己本身呢都没有准备好自己呢要跳开这样子的一个种子跟现行的因缘里面，所以呢才一直在不好的因缘里头，哦，所以自己看到了就要去，哦，期许自己，哎，接下去我要造怎么样的种子，哦，我要让怎么样的种子现行，哦，因为我们看不到，哦，但是呢它是虽然看不到它非常维系，但是呢它是前后一类相续转，就是说它不断不断的在流变着相续着。这样子的一个相续啊，在经论里面形容它什么呢，用一个譬喻来形容它，就是如瀑流相续横转。瀑流大家知道吗，齁，一看起来好像诶就是那个瀑流。同样的，可是在那个当下已经有多少的水已经流过了，是不是？你看起来诶 瀑流啊，就是这样子一个瀑流而已、啊。可是现在的水已经不是接下去的水，对不对？啊、哦，前前后后已经是相续不一样的。我们的心也是这个样子啊、哦，我们阿赖耶识的种子现行的情况呢，也是这样子，如瀑流这样没有停过的。而这样没有停过的这样子的一个瀑流里面，哦，问回自己，善的比较多还是恶的比较多？哦，那这样子的一个阿赖耶识的情况啊、哦，一类相续如瀑流的呢，现代的语词啊、现代世界心理学家研究起来呢，有一点称它为下意识或者潜意识，因为不容易觉察，不容易觉察啊。哦，但是他决定有这样子的一个维系，很维系的一个精神活动的存在啊，所以才讲说阿赖耶识的形象没办法了解他，可是呢，又不能说他不存在，只能够用一个什么呢？譬喻呢来说明他啊。所以一类相续转，它看起来像是同类的，可是呢，记得哈。它是不断不断的在变化的、哦、它不是固定同样的东西、哦、好，这是第二个部分、哦、第二个作用。第三274页，这个是如果它入灭境定、无想定或者是生无想天的话，你的根深不会败坏。但是如果一个人从灭境定、无想定、无想天起的时候，生命又延续了，你就看到诶，生命迹象又很明显了，又开始呢会起种种现行这样子。那怎么样才会从这一个无想定、无想天或者是灭境定起呢？第一个情况，了别境界，然后呢，当我们在起了别的时候呢，你就从灭境定出定了，或者是从无想定起了，起就是出定。他这边要传达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当一个人入灭境定、入无想定的时候呢，他的生命，他虽然静静的在那边，可能很长的时间，你不要以为他死了，他没死，他生命在延续的。只要有机会让他了别境界，或者是带所缘缘差别、哦、就是遇到一些不同的所缘是因缘、哦、所缘就是因缘、哦、或者是间中有间断，速速间断，看到吗、哦、这几个词，这三个都是属于呢在谈这个部分、哦、他了别境界，或者是依赖这个所缘，或者是间中有间断的时候呢，他马上又开始呢回到现实，起种种了别。所以他没有死的，他不是死掉的，他的生命的延续就是靠这个什么呢？第八阿赖耶识在延续着。所以你看到一个人他入灭境定或者入无想定，静静的坐在那边动也不动，怎么样都影响不到他，他也没有怎么样的一些反应，不要以为他死了还是怎么样，给他所要了别的因缘的境界，或者是一些所缘，或者间中有一些间断的因缘出现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说诶，他开始又怎么样，又恢复看东西啊、听东西啊、嗅啊，或者是讲话，他又恢复了。所以这三个小部分呢，都是在谈阿赖耶识的第三个作用，它会延续着生命。当一个人进了身的定当中的时候，好，第四，这个阿赖耶识呢，它处理轮回的事情，所以谁去轮回？如果从八识的角度来讲呢，这个 含藏种子的阿拉耶识，他负责去轮回。所以呢，在274页的最后倒数过来第二行的部分提到，又令生死流转回环故。这是在说明什么呢？轮回。所以这四项呢，都是在谈阿赖耶的作用。从第一谈到说他能够收集种种的种子，第二说到说他不容易察觉到他，可是呢他是一类相续转，像瀑流这样子呢，不停的在流转着的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或者是种子再生种子，都一直在延续着的，但我们不容易察觉到它。第三就是说，当一个人入深定的时候，他的根深不会败坏，他不会变成像死人这样子，死人根深会败坏，会腐败的，腐化掉的。可他不会，为什么？因为阿拉耶是在这个时候呢，延续这个人的生命。什么时候他会出定呢？会出这个定呢？当了别境界，或者是带所缘，有一个所缘让他去了别的时候，或者是间中有间断的时候那么他就会从这个定呢再升起了从这定再出来了。然后第四呢，就是谈到轮回，谁负责轮回的决定轮回，比如说真的这一期生命结束了，不是入定了，是真正死了他这个真正死了，下一期生命的开展不是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乃至第六意识，因为第六意识做出了别，他不能够负责去轮回，谁负责去轮回？阿拉也是负责去轮回阿拉也是决定他下一生的这个体的生命体应该是在哪里所以这个是从四种作用呢来谈第八阿拉耶识。谈了作用，我们在276页再谈他的名字从名字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阿拉耶识的三个意义这个名字阿拉耶本身呢，它是一个藏式，它能够收藏古人翻译为宅房子或者是我们可以讲说称它为仓库它是专收藏种子的或者是一个洞这个是从名字来理解它。那为什么它会被叫做藏式或者是收藏的藏呢？第一，传达的意义就是说它能够含藏一切的种子所以我们造了业，它就会变成一个潜在的力量，那么这个就变成一个种子收藏在里头，所以它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收藏的功能，所以呢被称为藏式，从名字来了解它。再来第二个定义，在276页，能摄藏我慢相故。这个相字要注意它本身没有我慢，但它呢会让人家去执着它，而产生了这个我慢相。所以它本身不会有我慢的，谁有我慢？第七世才会有我慢待会我们会看得很清楚这个部分所以它只是含藏那个什么呢？我慢相或者是我执相，含藏这个我执相。也因为它含藏这个我执相，所以呢我们会去轮回，我们会是生死轮回所以佛法讲生死的根本在于我执那这个我执有时候呢称为我慢 是以自己为中心，277页，以自己为中心第一行，有生存的意志，人人都要一直活下去，存活下去。所以一种永远永远存在的要求，它本身，现在要讲了，它本身呢，其实它并没有我，它自己本身不会有起我执的。是下面要讲的第七世呢，把阿赖耶识看错了，看成是一个我的样子来执着它。因为这个阿赖耶本身啊，它负责轮回。那么看起来就是什么呢？它就好像有一个实在的主体，现在我们理解上也好像感觉上它有一个实在的主体存在。它会有一个感觉上，其实它真正有没有存在一个实在的我体，或者是含藏种子的一个仓库呢？我们方便说是这样子说，譬喻上告诉你是这样子。可是呢，我们人呢很习惯的，比如说当师父一讲说由阿赖耶负责去轮回的时候，你就开始会去想象这个阿赖耶到底是长怎么样的，为什么他会去轮回，为什么他可以轮回，他带什么东西去轮回，他到底长怎么样。我们人都要怎么样呢？因为我们有我执啊，还有颠倒见啊，所以我们都会尝试想要用一个具体形象实我的概念呢去看待这个阿赖耶。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呢，这个阿赖耶变成呢给人家错觉有什么呢，有一个什么呢，实我体在那边，这个就是所谓的我慢相在那边。然后被谁看成是一个实我体我慢相呢？最坏最坏的，而且是最不容易觉察的第七识，第七的染污识，就是我们还有什么呢，见爱慢无明在里头，所以呢我们错认为这个阿赖耶是一个实在的。包括今天我们学佛法也是一样哦。这些讲六识讲七识讲八识都是什么呢？假名安利来让你理解一个道理，然后呢破除我执。假名安利这些法来告诉我们啊，轮回很苦，解脱是怎么样的。所以就必须牵扯到什么呢？轮回的课题要谈啊。当我们谈到轮回和解脱的时候，轮回课题要谈的时候，谁去轮回？以前我们都是抱着什么呢？一个灵魂、一个鬼魂的观念去轮回，这个当然颠倒见了。来到佛教过后呢，佛教用业力的角度来告诉你，因为有业，众生造业了，会轮回。可是这个业本身呢，造的业，它收藏在哪里？你接下来可能就起这个问题了。所以为了解答你这个问题，好了，方便解答，本来这业也不可说不可说的，没有说收藏在哪里，因为它都没有具体形象嘛。有具体形象刚才已经讲了，我们会被我们的业，我们会被我们的种子淹没了，它没有具体形象的。但是众生就是想要理解说，这个业在哪里啊？好了，我们又假名安利一个什么呢？阿赖耶，假名一个仓库，我说他收藏在一个仓库里面，他叫藏室，他叫阿赖耶，很好听的名字。就因为有这个阿赖耶，所以我们众生轮回。它是一个形容词啊，它是一个描述啊，解答你关于轮回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立了这个东西过后呢，问题就来了。我们又把这个看成是什么呢？它本身没有错，但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主体了，轮回的实体，轮回的主体。有主体的概念就表示说它是一个什么呢？自我的存在的。这种自我存在的概念呢，我们通常在佛教里面称为我慢相，一个我慢相，一个实体的概念在那边。 所以他本身呢没有问题，是我们把他，尤其我们的第七识莫那识，把他看成是一个实体在那边执着啊。所以这边呢就讲说，他色常我慢相，但是他本身没有我慢的，明白吗？他含藏这样子的一个我慢相，让人家错觉说，哎，他是一个轮回的主体，而且有一个实在的主体，所以才叫做什么呢？他色常这个我慢相，不要理解成说，哎，他是我慢的，不是。真正会有这样子的见爱慢无明和我执的，是莫那识啊。所以他被下面要讲的第七识呢，把阿赖也是看错了，把它看成是一个我，一个有主体的我呢，在那边执着它。好，再来，在这个277页倒数第五行也有一句话，你可以帮助你理解哈。当然理解就是说，并不是阿赖耶是自己执着自己，因为他本身不会去执着自己，他不是我慢，他没有我慢，他只是含藏这个我慢相，是别人执着他。哎，这个别人是谁啊？对了，所以你们都很清楚了，只是我一直好像苦口婆心，怕你们不理解，大家都会回答表示说，大家很清楚，讲的大家已经明白了。好，第四个意义啊，对不起，第三个意义，从名字来谈第三个意义呢，是原生为境界故。原生为境界就是说，这边要传达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阿赖耶识呢，跟我们这个根生呢是相依互存的。如果大家还记得《阿含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什么呢？世缘名色，名色缘世。所以这个生命体呢，名色跟世是分不开的。所以阿赖耶识本身呢，它跟这个我们的根生啊，我们这个身心自体呢，就是这样子，有这样子互相互为缘，相互为缘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存在。所以今天展现生命体，你不能够光有阿赖耶识，你还要有根生。同样，你不能说，我只有根生没有阿赖耶识，它也不构成生命体。所以去轮回的也是一样啊，轮回的时候，这个阿赖耶识它要入胎，它一定要找一个什么呢？名色作为依托。如果没有名色的话，这生命体不会形成，生命不会构成。所以阿赖耶本身跟生啊，跟我们这个根生的关系是什么呢？他这边讲原生为境界，意思就是他要传达的是什么呢？名色跟名色原是四缘名色，这个根生跟阿赖耶是相依互存的。好，所以解深密经在278页啊，解深密经他用一个很不错的语词啊，就是这个阿赖耶是跟身体呢色受这个障常瘾同安为意。同安为意在这边指的就是什么呢？共同感受这个安慰，就是大家要相依互存在一起啦。如果说今天阿赖耶本身失去了根身作为依附的话，阿赖耶本身也没有作用了，它不能够成为生命体。那根身本身单独存在，没有阿赖耶的话，那也不能够成为生命体。所以那两个呢，就是什么呢？共同的依附，共同的存在的啊，就是畜生入死都要在一起啦，意思是类似这个样子啊。好，所以这个阿赖耶识呢，跟这个身体啊，好像在这身体里面跟这身体呢同存同亡一样，共同安危，身体好它也存在，身体坏了它就没有依附了。如果它要延续下一期生命，它就要去找另外一个依附了。 这个是方便用语言文字来形容，让大家知道哦。但它没有实体的哦，不要说到最后的时候啊，那它长怎么样呢？哦，什么颜色呢？多大多高？是胖的？是不是长得跟我一模一样呢？那就变成就掉入有实体的角度去谈了哦。好，所以呢，另外，它也被称为阿陀那识。这个阿陀那识呢，在唯识呢还是一样，就是直持身的意思。他在直持根身，他直持这阿赖耶是直持根身呢，所以呢，他的另外一个名词呢，就叫做阿陀那识。啊，这阿陀那识呢，跟唯识是这么讲哦。那么未来如果你有机会学这个如来藏思想的时候呢，阿陀那识又有不同的意思了。哦，阿陀那识在某一些派系里面呢，是可能从清净的角度来讲了，比如说佛性、佛身这样子的一个角度了，能够就是清净的，就是阿陀那识，这个是不从唯识的角度来讲。从唯识的角度来讲呢，有时候它被称为阿陀那识，但这阿陀那识的解释呢，是站在什么呢？直持这个根深的角度来讲，所以还是环扣在什么呢？事缘名色，名色缘事，然后呢，同安为故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讲，所以如果你未来在不同的经论里面看到阿陀那识的这样子的一个名词，你先要确认这是唯识家的说法呢，还是如来藏的说法？因为如来藏立第九世阿陀那识，那是清净心来的，那个是如来藏的说法，千万不要混淆。也不要拿如来藏的阿陀那识呢来看这边的阿陀那识，不能说在一起的。为什么呢？这边的阿陀那识还是什么呢？直持的，有直持根深的哦。所以先弄清楚哦。好，这是关于这个第八世的哦，第八世的一些说法。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第七世了哦。第七世就有一段话呢，是在说明第七世的哦。最胜义者，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去圆这个藏事为境。藏事在这边指的是什么？第八事。所以这个地方就开始在讲什么呢？现在要讲第七事。第七事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去攀圆，它去把那个第八的藏事在这边就是第八事。如果你怕你未来忘记了，你可以把这个藏事圈起来呢，写一个阿赖耶识在旁边，也就是说他去圆这个阿赖耶识呢，然后呢恒常的起我吃我见我慢我爱，因为他本身呢就有见爱慢无明在里头。所以我刚才讲我们的心里面啊，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不是圣者，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呢难免不是你愿意要这样子的，它就是含藏着不平等心在里头。我曾经举过例子跟大家讲啊，如果你生了12个小孩，好多啊，12个小孩都是你的孩子，可是呢一个妈妈展现出来她同样爱她的孩子，可是如果维系的去观察的时候呢，还是有些孩子是被他忽略的。这个孩子对他对这个孩子比较好，对那个孩子有一点点没那么关心。有一种不平等的现象，不是他刻意要造的，这个不是刻意要造的，而是自然流露出的。我对这个比较不错，对这个呢就这样子就好了。他这种不平等的心，所以同样的一个做老师的，全班一大班的学生，老师都要有大爱啊。那个是理上是这样子讲，可是呢，但就是有些学生呢，我们就是没办法重视到，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平等心。为什么？我们是反复，谁在作怪？不是你在作怪，我们就把它推给什么呢？ 好不负责任啊，就推给我们的第七识莫那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见爱慢无明，这个叫做维系烦恼，你不能对治到它。哦，这样子讲就很可怜了。它不是像我们一般那种粗重的烦恼哦，你可以修什么来对治它的？哦，这个第七的莫那识是有一天你其他的那些功德修到圆满的时候，转世成智的时候呢，就转掉了，平等心就修出来了。所以它不像那种粗重的烦恼哦，你可以找一个方法呢去刻意对治它的。那今天讲的这个道理给大家听呢。不是要你我以后呢就理直气壮讲说我对你不平等是正常的，因为我有莫那识啊，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要你更用心的去觉察到自己，诶，为什么十二个孩子里面为什么这三个就被我忽略了，他们我也没有什么讨厌他们啊，他们也没有什么对不起我啊，可为什么我会忽略他啊，我知道了，是我的莫那识在作怪，借这个镜慢慢去调整自己，有注意到它，那你就会慢慢去调整自己啊。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我说他不是他只是维系烦恼啊，他维系烦恼，但是你不容易对治到他，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个语词你就知道了。在279页里面呢，要介绍给大家两个语词，一个叫做无复无记，一个叫做有复有记啊，有复无记，都是无记心，都是无记心。什么叫无记心？你不是刻意造作出来的，心跳无记的，有时候眨眼睛无记的。这就是无记，就无记心，除非你刻意去砸的啦，那就变成有记啊。有些人对某个人砸眼睛哈、啊，那个是有记，但是有时候自然哦，眼皮干涩了砸一下眼睛这样子，那这个是你根本都没有注意到它的，呼吸无记的哦。那现在告诉大家哈、哦，这第七识跟第八识呢，都是无记的。它无记的，就是说你不用你起善恶心刻意的要去造作它的，它就本来就这样子存在无记的。可是差别在哪里呢？一个是有复，一个是无复。复是什么？复就是有烦恼，就是染污。那哪一个是无复无记心？哪一个是有复无记心呢？啊，这边就讲得很清楚了。你看第八识。第八识是什么呢？它是无复无记的，它不染污，它不染污，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我们用来形容生命的主体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它含藏种子而已，它功能在那边这样子而已。但是第七识呢，同样是无记心，你们不容易觉察到它，它同样是无记心，可是它却是有复。所以呢，他会去把第八识呢看成是什么呢？有一个主体，实在的主体，然后呢，把这个第八识呢认为是啊，这个就是我，实实在在的我，然后我去轮回这样子。所以呢，这个第七莫那识啊，哦，就被称为呢有复。他夹杂了什么烦恼呢？夹杂了什么染污法呢？就是见爱慢无明啊，哦，很维系的我们凡夫的特质在里面啊，所以他把这个障识第八识呢，哦，他去圆这个障识，然后呢把它看成是哦实在的，就是因为他去轮回，就是因为哦有这个第八识，这第八识是轮回的主体。然后呢，甚至也把这第八识看成是什么呢？哦，就是因为第八识，所以呢，我是超越的，我有优越感，都是因为这个莫那识，把哦这一个哦我们的第八识呢，哦看成是一个实在体，然后产生了种种的那种自我感出来，哦产生了种种的自我感。所以你会把自己看成哦，我在修善法，我在累积种种的功德哦。他没有在修行， 我们会有这样种种的差别想出来，其实就是摩纳斯在从中作梗，在从中作怪。那看到这一点呢，了解了这一点呢，就是不断的提醒自己要平等心、平常心看待。我今天修善法，也不需要看成我多么厉害，别人没修，也不要瞧不起别人。我们今天会觉得自己哇有修，别人没修，莫纳斯在作怪了。有这莫纳斯常常在这样子作怪的话，我们一样也不能解脱啊，烦恼也不能断啊。所以一定要把自己呢多注意，然后呢把它调整到平等的一个尝试把它调整齁。那什么时候才会把这样子的一个莫纳斯断除呢？让它不现前呢？让这个不平等的这样子的一个有负无忌的心不现前呢？只有三个情况它不会现起而已。第一，得阿罗汉。成就阿罗汉，这个是什么呢？根本不会现起了，是根本断了，根本的断除这个莫那也就是从唯识角度，就是真正转世成智从就是得阿罗汉。圣道现前有些比如说出果人这个情况是这样子，出果人他成就圣道的时候，圣道现前的时候呢，莫那不会现起，他不会不平等，因为圣道现前，圣道已经取代了他的染污。但是如果圣道不现前的时候呢，他还是会有他的那个什么呢，不平等的现象在里头所以只有阿罗汉是根本断圣道现前呢，是圣道不现前的时候还是会摩那，还是有摩那。所以你看有些初果圣人、二果圣人、三果圣人呢，他有时候呢如果是没有圣道现前的时候呢，他有时候还是有一些自我感，当然比我们凡夫好很多啦，我们凡夫的自我感很可怕的啦他有时候有一点点维系的这样子的一个自我感现前，但是呢不影响，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圣者，只是说这个时候呢都是他的莫那在作怪，莫那是在作怪啊。还有就是灭定现前位。什么叫灭定现前位呢？你可以看这个，他这边是在讲280页齁 ,280 页。三果不还果的这个圣者齁。所以刚才从阿罗汉来讲，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圣道现前是从初果人来讲齁。他圣果他的圣道现前的时候，莫那暂时没起。有平等心现前，但是圣道没现前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不平等的现象会出来，可能会有一些。然后再来就是灭定现前位，灭定现在前位，灭定现在前位其实是指三果圣人入灭境定的时候三果圣人入灭境定的时候，当然这个莫那不起作用所以无想定跟灭尽定的差别在280页无想定跟灭尽定的差别。无想定是外道的嘛，对不对？它只有让六识不起，它还是有莫那，还是有负无忌心在里头，还是有烦恼。可是如果是圣者三果圣人呢，入灭尽定的话呢，它不止六识不起，连第七识都被扶下来了。所以在这三个情况底下呢，莫那是不会生气。第一个是什么呢？四果圣人根本断的时候那如果你问我，那要对应到菩萨呢，那么当然如果你用般若系的话，就是七地以上你用阿含经你用华严经呢，八地以上。那你可能会讲说，那七地以下的那还有那个这种维系的，那么 虽然它有，跟我们凡夫强烈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所以大家要从这样子的部分呢去理解它。所以阿罗汉是根本的断除这个摩那斯，就是转世成智。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出果圣人，他是降伏下来，圣道现前他降伏下来。那如果是三果圣人的话，他入灭境定的时候呢，他的摩那斯降伏下来。真要根本断到第四果才根本断。好。好，那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讲到这边。那么下星期我们会继续再跟大家谈。那我们还有第六世前六世要讲。那还有今天发了一个关于讲义第十六的那个还没拿到还是没发，我不晓得，都有了齁。那么你们可以去拿这第十六份，也是我们最后一份的补充讲义。那边有介绍唯识的一些八识的一些说法，那个我们会下个星期会讲啊。好，那一分钟给大家一样，就是先回向你想回向的朋友啊、亲属啊，或者是众生，然后我们才来做总回向啊。